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俄关系降至冰点，美驻俄大使将回美述职；拜登对台首批军售自走炮；佩洛西话美两党高度关注，追责中共支持香港民主；25架共机绕台之际，美 F-16 挂实弹喺南海现身。美日澳三国将合作新设海底电缆，加强抗共。最新民调，港版国安法严重冲击泛民政党。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媒体星期二4月20日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本周将离开莫斯科返回华盛顿。他说在未来几周内他会返回莫斯科。此前莫斯科曾建议沙利文暂时回国，就俄美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拜登称普京为杀手后，被莫斯科召回的俄驻美大使至今仍然在莫斯科逗留。美俄又互相祭出制裁措施，美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 John Sullivan 本周将前往华盛顿述职，将会在未来几周内返回莫斯科。声明援引苏利文的话表示，我认为自己在华盛顿和总统拜登的执政团队的新同僚直接讨论当前美国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情况至关重要。声明还表示，沙利文还提到想看望家人是去返回美国的另一个原因。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家人了，这个是我回去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沙利文在推特中写的。俄新社星期二援引沙利文的话，他计划在拜登和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周内举行峰会之前返回莫斯科。此前总部位于美国维珍尼亚州的新闻网站 Axios 的消息人士曾说，沙利文无意离开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外交部提出建议要他回国述职。据悉，美国4月16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和驱逐俄外交官后，俄罗斯外交部曾建议苏利文回国磋商。普京的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在同一次会晤中亦向他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据报道，因为这个建议没有在外交议定书里面出现，沙利文亦就没有采纳。根据 Axios 的两个消息人士说，沙利文认为如果普京想要他离开俄国，普京会强迫他离开。据媒体3月份的消息，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拜登对记者声称普京是杀手，同埋他要为干扰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后，被普京召回莫斯科。他在3月20日离开华盛顿回俄，目前他仍然逗留在莫斯科。俄外交部4月初曾表示，安东诺夫很可能不会在近期返回华盛顿。俄国大使何时返美，取决于美方是否有意愿和莫斯科建立某种正常化的关系。继《泰晤士报》在4月1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将很快通报美国国会台湾购买40台榴弹炮的消息后， BBC 在4月20日进行了更详细的报道，称台湾方面购买的是美 M109A6 自走炮，而台湾方面将分别在2021年、2023年和2025年分批安装部署这一批自走炮。BBC 报道表示，美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3月份就通知台湾方面，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 DSCA 将于近期将 M109A6 自走炮售台消息通报国会。台湾陆军准备今年开始修建附属设施，进行师资人员培训、整体后勤规划等前置作业，并于2023年和2025年分批安装。这个将是拜登新政府对台的首批军售。由于这一批军售消息公布时间是由杜德领衔的拜登政府的访台特别代表团离开台湾后几日，所以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关注。虽然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4月19日在台湾立法院表示，台湾上周同杜德 Christopher Dodd 领衔的拜登特使团的专案会议中有向美国军方提及这一笔的军售生意，但是并未刻意讨论这个问题。4月19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人权的价值高于中国的商业利益， 美国两党支持香港争取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努力，并会高度关注追究中共的责任。贝洛西是在香港民主议会 HKDC 举办的线上视讯政策年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作为活动首日的嘉宾，他在会上发言说，香港民主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两党两院所关心的。美国支持香港持续推动立法工作，强化和国际社会的合作，继续大力为中国人权发声等行动。他强调了美国政府和国际联盟合作支持香港的重要性，并指出在中共对法治的攻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国会将帮助美国政府开展和香港、维吾尔人和西藏有关的立法工作。贝洛西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民主党内对中共最知名的批评者。在1991年，贝洛西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写有劝给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的横幅，并因此被中共驱逐出境。此前，香港多名民主派领导人物被香港当局判刑，其中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被判处一年监禁，现年82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兼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被判缓刑11个月。这些都表明中共自去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后，对香港民主法治的又一次压迫。同一日，美国众议院以418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一致通过了130号决议案。该决议案谴责中共破坏香港的自治和法治，强烈要求他尊重香港人的意志，并呼吁释放被捕的香港民主人士和政治家。最近中共军机加大力度扰台，4月12号多达25架共机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数量之多史无前例。最新曝光照片证实，当日从日本基地飞往同一地区的4架美国 F-16 战机清一色满挂空对空导弹。 The Drive 网站4月19号报道，一名日本摄影师拍摄到并发布在推特上的一组图片，显示这些 F-16 战机上均挂载了5枚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的 AIM-120C7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一枚 AIM-9 响尾蛇战术飞弹。此外，每架战机的机腹下方还携带一个专为 F-16 机型研制的新一代电战甲舱，可全自动扫描和干扰空中敌机的雷达和导弹信号，还能够接收各种无线电信号，同时兼备消除空中杂波、识别和检测信号来源等功能。报道称，所有武器一律实弹，这一种情况实属罕见，特别是在日本上空。这个表明这一次行动并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远程训练任务，而是向中共军队发出某种信号，甚至可能是一次应急行动。报道说，这四架 F-16 战机均在4月12号飞往南中国海执行过任务。当日25架共机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数量之多史无前例。根据飞行追踪数据显示，4月12号台湾以南的空域至少有4架美国 KC-135 加油机在活动。这些拍摄在4月17号的照片显示，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这些战机降落在东京东部的横田空军基地 Yokota Air Base， 据推测是为了停落来加油，然后在下午5点左右再次起飞，飞回驻地三泽空军基地 Misawa Air Base。 美国、日本以及澳洲将进行合作，在太平洋地区铺设新的海底电缆。专家认为，这样是为了防止中共获取国际情报和数据，围堵中共的高科技扩张。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日澳三国共同参与太平洋地区新铺设海底电缆项目，三国的金融机构亦将出资支持这一项计划。今年3月，美日澳政府及相关企业召开非正式会议，同意加强合作，防范中共海底电缆的扩张。据统计，全球海底电缆的占有率，美日欧企业占90%，华为旗下的华海通讯占9%，居第四位。专家表示，海底光缆承载着超过95%的国际数据流通，中共试图在这一方面扩张遭到抵制。美国南卡罗来大学艾肯商业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中共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在国际光缆登陆中国的时候架设过滤器的国家。这样一个限制网际网路信息自由流通的国家，它要设立电缆，那你上面的数据根本就不可能有安全保密稳妥的可能。所以这些国家一定要抵制中共这样做，亦不会给中共有机会再承接这些电缆。日本 NEC 公司今年1月取得白流海底电缆合同，这个是源自去年10月美日澳倡议的合作，获得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资金，美国政府和澳洲的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机构亦提供融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正修表示，美国和日本他们提供资金技术来协助这些国家来发展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协助这些国家来改善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要被中国大陆介入，伸延他们在这个地区和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荷兰媒体近日曝光一份2010年的秘密文件，显示华为的窃服器可以窃听荷兰皇家电信数百万用户，包括政要的通话记录，但同这些监听有关的事迹已经败露。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最新各大政治团体的民望，其中民间人权阵线排榜首，名望最高，不过整个民主派政团的得分普遍下降。分析指国安法冲击犯民主派政党，很多领袖人物被捕，导致政党无法认罪港人。香港民意研究所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了这一项政治团体民望调查，结果显示得分首四位的政团都是来自民主派。日前传出将被港府取缔的有多名成员退出的民阵支持度最高，得 40.2 分，其后是民主党、公民党、人民力量，都是民主派，分别得分 38.8、38.2 和 38.2 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派政党得分普遍下跌，排首位的民阵得分跌至2005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民主党得分更创1994年以来的新低。相反，建制派政党的评分则普遍上升。前香港政策透视主席社工龚伟森表示，香港选举制度完全改变，民主派政党好像被废了武功，难以发挥功效，尤其是今年以来被拘捕很多的民主派人士又不获得保释。他曾询问10多名19至26岁的青年人的意见，那些青年认为目前的局势政党无法发挥作用，他们认为没用或是失望，某个程度上不是认为政党没用，而是认为在这样的处境下似乎很难发挥作用。近日多个泛民组织面对成员的退出，四名涉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公民党前成员更撰文呼吁解散公民党。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